我们今天讲的是以细接触的第十二章。这以细接触是越读越好了，现在开始哈。以细接触上一章经文呢，我们都是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一直在延续，从第一章开始就讲到说犹太人怎么犯罪，耶和华神是如何的公义，要审判他们，要惩罚他们。那么同时也讲到了什么呀？耶和华神的慈爱，耶和华神要拯救他们，不但他这个圣殿依然要充满他的荣耀，而且在第十一章当中呢，讲得非常的清楚，他们要回归，他们要回归。但是他们回归呢，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什么？他们的心要被换的。而当他们换了心之后，他的生命成为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就可以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他们就可以不去效法那个迦南地的那些外邦人敬拜偶像这些恶习，他们可以跟从耶和华。但是呢，第十一章当中就提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看明显的一个以色列人的观念对现在这个情况的一个这个观念和耶和华神看的明显是相反的。这些以色列人认为什么呢？哎呀，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不好的人，像以西结这样的人都被掳走了，说我们才是锅中的肉。但是耶和华神说你们不是锅中的肉。谁是锅中的肉呢？死的那些和被掳走的那些，因为你们这些是作恶的，要把它抛出去。好了，到第十二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好，神又向以西结先知说话，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啊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悖逆的人，这里边讲到他看不见也听不见，是不是他看不见？圣经当中解释过，以赛亚先知讲过，耶和华神对以赛亚先知解释过，他们看不看得见？
看
得见。看不看得懂？看不懂。听不听得见？听得见。听得明白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蒙了脂油。所以你就知道，当一个人被这种悖逆、被罪恶捆绑的时候呢，他与这个世界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你举一个例子哈，当一个人被仇恨充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看人都是走形的。我们以前学语文的时候，经常老师教我们讲，比如说这小语文一开始说，哎呀，他一出门，哎，看天灰蒙蒙的，然后呢，哎呀，好像要下雨。完一走门时候，看外边的那个马车呢，那马也走得无精打采的，什么意思？就表明他的心情不好。那天实际跟以前还是那么蓝，只是他今天心情不好，看那个蓝天的都是灰的。他自己无精打采的，他看那匹马也无精打采的。所以这里边讲的也是一样，当我们被罪、被悖逆所辖制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正常的感知都是错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怎么样呢？因为他们悖逆，所以他们眼睛看的这些东西跟耶和华神看的呢不一样，他们所听见的呢跟耶和华神所宣告的呢是不一样的。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他们随时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所以耶和华神就要这个以西结先知做一件事情，现在开始，以前是用嘴巴，现在开始用什么？表演。现在开始表演了，所以你要做一件事情，要把预备被掳去的那些物件，比如说我们出差哈，得毛巾呐、牙刷啊，是吧？香皂啊、牙膏啊、洗发精啊，这些东西你预备好，预备好之后你把它装起来，然后呢，在白天当着这些人的面怎么样呢？你要扛着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耶和华神就说虽然这些人是悖逆的之家啊、哦，这些人悖逆之家，他们或者可以揣摩思想，说这个人，大家说以西结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他们或者可以良心发现，或者经过揣摩思想，他可以知道，哇，这个以西结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因为他是先知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仍然抱着什么悔改的盼望，所以神对他的百姓并没有失去盼望。好了，下面就说第四节，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所以你给他们表演一下被掳的时候那些东西，在他们眼前要做一遍，白天做一遍，晚上做一遍给他们看。好了， 第五节说，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墙，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所以你还不走门，走什么？走洞。哎，墙挖个通，然后到天黑的时候呢，你要当着他们的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把你那些就像那些物件带出去，并要蒙住脸不看地，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所以这里耶和华神亲自解明了为什么要让以西结先知做来表演这些事情，它是个预兆。这些预兆是什么呢？就告诉这些人是要被掳的，他们要被掳的，要被掳到其他的地方，然后呢蒙住脸不看地，哎，要离开自己的家乡了，连地都蒙，眼睛蒙上不看地。第七节说呢，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了，白日带出我的物件，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我用手挖通了墙，天黑的时候就当着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次日早晨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所以先知按照耶和华神的旨意如此表演一番，然后到第二天早晨耶和华神的话临到先知以西结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所以头一天从早晨到晚上以西结先知表演完了，第二天早上耶和华说，就说今天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是悖逆之家，但是他们肯定会问你，说你干嘛呢，以西结，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耶和华神说，你就这样回答他，你要对他们说，第十节，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所以这是个预表，是一个预言，你要解释给他们听，以前是发的预言，现在是什么？是表演，表演出来，你要给他解释，这是个什么呢？这是个预表，这是个预兆，关于什么的呢？是关于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君王的。然后呢，第十一节说，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你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他们必被掳去。所以如果有人问说，哎，以西结你在做什么呢？以西结就跟他说，耶和华神说，我所表演的就是你们的未来，好像被掳去一样，你们以后要被掳走的。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他们要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他必蒙住脸眼不看地，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这里是指的谁？
西底家。
西底家当时逃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然后最后被人家的城墙抓住了，抓回去之后把眼睛给弯了，然后锁骨被锁着被带走了。好了，然后呢，所以这都是预言即将要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情。然后呢，第十四节说，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我必分散四方，也要拔刀追赶他们。讲到了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要失败，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的时候，列国分散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为什么将他们分散列国分散在列邦当中，他们就知道他是耶和华呢？他们就知道耶和华神借着以西结先知所预言的这些事都成就了，以至于说以西结先知，你的话语是从谁来的？是从耶和华神来的，就知道这事情是出，不单这话这预言是出于耶和华神，这件事也是出于耶和华神。所以耶和华神做这一切的事情目的是什么？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以色列的神是怎样一位神。然后下面就说，我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得免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中述说他们一切可证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在这些必死的人当中还留了一部分人，而这部分人怎么样呢？在列国要述说什么事情？述说什么事情？什么可证的事情？就是我们做错了，我们得罪了耶和华神，我们拜偶像，要述说，要承认自己的罪哦。而那些留在耶路撒冷死的人呢，他们是不认自己罪的，因为他们觉得说，哎，你们被掳的人才是犯罪的，我们不是的，他们以为自己是义的。但是呢，恰恰相反，出去的那些人是什么样的人？认罪悔改的，哎呀，我们错了，我们得罪耶和华神，因此我们被掳到外邦。所以这样的人做成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这些人自称是耶和华神的百姓的人怎么样呢？他们在那里刚硬到底，最后死在那里了。他们自以为自己是 耶和华神所喜悦的。但是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被掳去的这些人是什么？是你们罪有应得。但是呢，耶和华神恰恰在他的眼里，他要这些人到外邦去做悔改的见证，所以让他们可以认识耶和华神的旨意，借着这件事情。因为前面我们讲了哈，以色列人和耶和华神他们所看的东西呢是不同的。然后下面就知道了，第十七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必吃饭，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惶惶忧虑。啊，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喝茶的时候是最放松的时候啊。但是呢，他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要做一件事情，吃饭的时候都是慌慌张张，哇，吓得半死的，喝水的时候呢也哎呀惶恐不安的。说你要对这百姓说，也就是说那个时候那人呢就是没有平安了，已经完全没有平安了，吃饭喝水的时候都没有平安了。十九节说，你要对这些百姓说，主耶和华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居民如此说，他们吃饭必忧虑，喝水必惊惶，因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的强暴事，这地必然荒废，一无所存。所以他又做了一件事，就是每次以西结先知也是表演着吃饭的害怕，然后喝水的时候挺惊慌的。人家问你为什么呢？说你们呢也必如此。那为什么他们以后会有这样的不平安的到来呢？是因为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自以为是义的这些人，自以为他们是没有得罪他们的耶和华神的这一群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在耶路撒冷所行的强暴事，啊，这些人原来是行强暴的事，哎，这些人呢，他们也必在强暴当中。后边再接下去说，有居民的诚意必变为荒场，地也必变为荒废，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换句话说，耶和华神这件事情基本的意思是这样的，他说因为你们在这里边行强暴的事，不公义的事，所以今天怎么样呢？这些强暴的事落在谁身上了？落在你们的身上了，使你们吃饭都是不得安宁的，喝水也不得安宁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当中一而再再而三向我们启示这位耶和华神是怎样的神，对不对？那么耶和华神这时候他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这位神是怎样的神。我们读箴言书当中讲到的说，那些恶人怎么样的挖坑，挖坑要害谁？害义人，对不对？最后呢自己掉坑里。说诗篇大卫也说，大卫说那些恶人呢、啊、非常的勤奋呢、啊、非常的勤奋，干嘛？挖坑，挖坑干嘛呢？要害义人，最后呢自己要掉坑里了，对吧？然后呢，诗篇第七篇的十六篇说，他们毒害必临到自己的头上，他们强暴必落到自己的脑袋上。所以大卫呢是认识神的，因此他在十七节说，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所以我们就知道耶和华神让他们知道这位耶和华神是怎样一位神，这位以色列的神是怎样一位神，是公义的。你们在以色列城中，耶路撒冷城中，你们行了这些强暴事，最后呢怎么样呢？你们现在要落到强暴当中，就是这个意思，使他们可以认识耶和华是怎样一位耶和华，是公义的。二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又临到他说，他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延迟，一切意象都落空了呢？这句话的意思明白没明白？什么意思？就是哎呀，你们这些先知啊，天天说耶和华神要来报应，天天说这个说那个的，现在也没有啊，时间过去了，过去了就过去了。有一个成语叫什么？时过事消，就是时间过去了，这事儿就没了。所以这些人呢，以色列人就这样说：说你看，总是你们先知，哎呀，讲这个讲那个的，但是今天什么时候没有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可能就过去了，这事就是不了了之了。所以这里边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是当时在耶路撒冷的那些以色列人的心态，他们觉得说你们总是搞得神情惶惶的，也没发生啊。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的那些慕道友也一样的，你们讲审判，你们讲末日，你们讲耶和华的报应，哪呢？哪里有？所以圣经里很早就有这种人，这种人叫什么？叫愚顽人。他们去砸了银行，然后说耶和华的公义在哪里呢？警察都没抓我，就是这种人。所以耶和华神就知道说，你看他们现在耶路撒冷里边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这样的想法，觉得说什么呢？哎呀，你都现在我们要想清楚哈，无论是以西结先知还是耶利米先知，他们所预言的，这是几十年的光景啊，不是说今天预言了明天就来的， 所以这些人觉得你今天说明天说你在这有意思吗？你今天说预言明天就敢在那表演，哪里有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可能就算了。所以呢，23节，耶和华神就说，你就告诉这些人，就这些在面前讲这样话的人，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这个俗语不存在的，在耶和华身上是不存在的。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你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异象都必应验。就是耶和华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并且借着先知所表演的这些预表都要实现的，一定要实现的，一定会应验的。然后24节说，从此在以色列家中必不再有虚假的异象和奉承的占卜。你知道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里边专门有一帮先知和祭司，他们做什么事呢？他们就告诉他们说没事儿，没事儿。在耶利米书当中记载了这事儿，怎么安慰那些以色列人，没关系没关系，你看他殿，你看他殿还在那呢啊，圣殿还在那呢，表明耶和华神还与我们同在嘛，对吧？所以大家不要怕。所以我们讲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学过的，那时候专门有一帮祭司，他们做什么事情呢？有一个人犯罪了，犯罪之后他做什么事呢？他请祭司呢来到他家为他献祭，然后他请个先知呢到他家为他祷告，然后就给他们钱。所以这些祭司呢就为他所犯的罪呢替他献祭啊，耶和华神求你赦免他吧。然后先知呢就给他祝福，愿耶和华神祝福你。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这里边这些以色列人当时的心态，他们觉得没事儿，没事儿。那么耶和华神就斥责这些说假预言的人，或者这里说叫什么奉承的占卜，奉承的占卜就是他占卜那些东西呢就是为了奉承你，使你开心而已。说这些呢必都要不再有了，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真实的显出来了，显出来的虚假的就没有了吧。然后呢第25节说，我耶和华说话所说的必定成就，不再单言，你们这悖逆之家，我所说的话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这是耶和华说的，让他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这位耶和华神是怎样的神，是言出必行信实的神。好了，下面呢他又说26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他以色列家的人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所以这里边强调了耶和华神这里边所发的预言，或者说借着以西结先生所表现出来的这一切，他表现出来的是什么？是仅仅是因为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吗？不是，他说是关乎以后的事情，许多日子，不单这些即将来的这几年的光景，耶路撒冷所要遭遇的，而且他讲的还要极远的时候。所以这里强调的是什么？这里强调的说，这个预言也好，这个表现好，它反映出来是使以色列人能够认识耶和华的本性，而这个耶和华的本性呢是不变的。换句话说，今天的预言对我们也是有用的。这些预言所显明的耶和华神的本性，今天呢还没有变。也就是当时以色列人要借着这些先知所认识耶和华神是怎样一位神，我们今天认识的是同一位神。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然后呢我们还记不记得当在诗篇第七篇，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他是不改变的，他的公义是不改变的。然后呢第28节说，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耶和华神在这里什么，在宣告他自己的本性是什么，他是信实的，他说了他就要行。你现在可能没看见，但是怎么样呢，马上就会来。而他讲的这个就关乎未来许多时间的时候，不单单关乎耶路撒冷，也关乎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所以这段经文基本上来说是非常容易应用的，他直接告诉你了。好了，那么耶和华神在第12章当中就是告诉耶利米先知，你不单要说，你现在要表演给他们听，表演给他们听，表演这一切的事情是什么呢？就告诉以色列人一定要被掳的，而这些被掳的人要到外邦人当中去做见证，借着悔改要为这位神做见证的。然后耶和华神就就着耶路撒冷当中的那些以色列人 他们那些错误的观念怎么样给予批判。那些人有什么错误观念呢？他们觉得，哎呀，这么长时间了也没发生，耶和华神一定会来的，而耶和华神所做的这一切，所讲的这一切，都是要让以色列人能够认识耶和华神是怎样的神。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边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吃惊的。为什么呢？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做的就是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他不断的在认识这位上帝，但是每一次认识这位上帝的时候呢，他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死多少人呢？这是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城的这些人当中，耶和华人要向他们显明他是怎样一位神，让以色列人认识亚伯拉罕的神是怎样的神，他付出很大的代价。不但城里的以色列人都死了，而且耶路撒冷圣殿都被毁了。好，那我们来看第十二章讲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呢，可能是你第一次没来，第二次也没来，第一章、第二章没听过啊。
我没来。
这个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清楚了，这是解释以西结书的最核心的部分。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说，以西结先知是已经被掳了，但是耶和华神呢，却把他讲耶路撒冷的事儿，讲给谁听呢？讲给被掳的人听，这是个错位。所以这是解释这个以西结书整个的一个核心。如果我们这个错位要认识不清楚，我们认识全是错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两件事情在里边。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些被掳的人在那些以色列人的当中的话呢，被认为是什么呢？被耶路撒冷人被认为说你们这些人罪有应得的。但是呢，在就是他们被掳的地方呢，也有那些假先知告诉他们说什么呢？没事儿，过两年咱就回去了。所以呢，耶和华神兴起先知以西结。后边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神要耶利米先知给掳到外邦的先知要写信的，要把这话要传到外邦的，告诉他们什么？告诉他们你们要在那边好好做见证，在那安家，多生孩子，顺服那个政府，然后为他们祷告，你们在那平安，多生孩子，然后我把你带回来。所以呢，他告诉这些以西结先知，在预言向被掳的人预言耶路撒冷的情况是告诉说两三年你们就可以回，这是个假先知说的话，你们不要想这些事情了，回不去了。我们现在回不去，我们就老老实实在这地方待着吧，这是第一。第二个是什么呢？就讲到说他们那边为什么耶和华神要毁灭他们，因为他们犯罪，他们认为我们是罪有应得，而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是蒙神保守的，你要认清楚。而我们要在外面人当中做悔改的见证啊，所以在提醒，在警告这些人。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了第十二章讲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一下，不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我带大家查经，我们一起查经的话呢，我喜欢让每个人都说，这并不意味着说我有个标准答案哈，让你们自己猜，不是这个意思哈。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让大家每个人都说呢？是因为第一个原因是我不问你，你就不想，你跟你等你说吧，什么就是什么。第二个原因呢，我也跟你们学，我有很多不懂的，所以在你们的，我相信圣灵在我里边工作，也在你们里边工作。所以你讲的我都在学的，我不骗你的，我真的是在学的，我认真听你们每一个人讲，甚至于有些时候你们自己听到别人都是不耐烦的，我很耐烦的，因为我可能神借着这个事情叫我说话，向我说话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耐下心来听，但是我们人多时间不够，所以我就点名了哈，随机的，不是固定的，免得下回都知道都躲着清华。对呀，预言被掳的事情，这是讲的说以色列那边还有一些人还得被掳呢，还得被掳呢。而那些被掳的人呢，他不是说一次性掳完就完事了，他是掳两次的，
三次
的。而这次预言的是讲到他那个王啊，西底家是怎么被人抓走的。他这里讲到说那些人他们觉得他们安全，他们不安全的也要被掳一部分人。后边讲到说被掳的这些人能不能活下来，也活不下来。我们都读耶利米书时就读过了，当他们 以色列最后有一部分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我绝对不会被掳的，我宁死抗顽抗到底的，还记不记得这些人？然后呢，当巴比伦人攻破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推选出来一个伪政府，汪精卫推选出来，叫什么叫基大利，对不对？叫基大利的这个人，他做王，做犹大省的王。然后呢，这些人就成为游击队，这些民主分子就成为游击队。民主游击队怎么样？但是这个基大利呢是很好，虽然是个伪政府，但是他保护先知，所以他就是阳奉阴违，明面上是给巴比伦人工作，实际上呢是保护以色列人，所以保护这些先知。所以耶和华神说这个人呢，你们不要动他，虽然他是伪政府的，但是他是保护以色列人的。但是这些民主主义说哎呀，汪精卫得杀了他，于是他们就把这基大利给杀了。给杀了之后呢，然后他们就开始在一起商量，来问先知说，糟糕，我们把这个省长给杀了，这巴比伦人绝对放不过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应该去逃往埃及？耶和华神借着耶利米先知说，你逃到埃及，你，我告诉你不要逃到埃及，你就在这儿就行了，但是你一定不听我话，你肯定跑到埃及，但是你跑到埃及的时候呢，耶和华的刀剑就临到你，必把你杀光。所以那个时候还有一帮人，所以他们有一帮人吧，我坚定的，我被掳了，顺服先知的话就被掳了，不顺服先知的就在这里边。还有另外一部分是什么？是民主主义者。这帮人虽然像游击队一样在深山老林里边，但是最后也是死的。啊，他是前面跟前面那句话连在一起的，就说是以后的事儿，不是现在的事儿，是不是？
对，我也是这么。
就离我们很远的事，对对对对对对，这话对，
这
跟
这句话是说叫
单言，
耶和华说以色列人讲，
嗯嗯，
对啊，
是那些人讲说，哎，
耶和华说以色列人，
对对对对，这节经文是这样的，因为前面还有十一章还有人说现在盖房子吧，那个事儿不会发生的，所以这里边对对对对，这里边讲说这事儿离我们还远，也就是说这句话就过去了，像后边所说的，就是怎么说，前面有句话他说。对对对，这是
因为前面有一句话说，我所说的话就是25
那个俗语，那个俗语接那个俗语来的，对、
啊、
对对对对，
我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
嗯、
这是耶和华说的，
是是，
所以就是实际上这些以色列人说的是错，就像我们现在说耶稣来的日还早着呢，
是是是，
这个福音
离我们还远着呢，
还没有，
对对对，他跟前面这个俗语是连着的，对。但是呢，这个话呢，对你讲的是对的。但是呢，第一句话我们表达的要小心一点，说耶和华是降平安的，也是降赐福的，也是降灾祸的。这是谁说的？约伯说的。但是呢，仅仅在这一件事情告诉我们，耶利米先知怎么说？耶和华借着耶利米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他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但是我们看见的都是灾祸。什么意思呢？就是 Sam 所讲的，他所降下来这一切的管教呢，是引人悔改的。他不是有意，就是这不是我恨你不让你死，不是的，而是能够借着这件事情能够让他悔改。所以前边呢，他讲到的时候，他们或许，所以耶和华神他就是或许这么点的概率啊，他都说我都给你做了，我给你演，你们或许一看，你听不明白你看吗？你能看明白？所以耶和华神对他们是带着极大的忍耐的，所以他这所做的这一切呢，是为了管教，是为了能够领他们悔改。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对不起啊，我们就不时间长，你再讲一会儿，我恐怕就糊涂了，我得重新整一遍。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我们一直在强调，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第一次。第二次我们都强调了，解释这个以西结先知书的话，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他是一个被掳的外邦当中的先知，在被掳的人当中，但是耶和华神向他显明的是耶路撒冷的事儿，但是耶路撒冷那时候没发生呢哈，耶路撒冷即将发生，这是什么样，告诉这些外邦被掳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的。为什么呢？前面我们就讲到了，一方面说在被掳的人当中有一种假先知瞎说话， 怎么说呢？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过两年就回去了。为什么以色列耶路撒冷那是神的城，谁能打过耶和华神呢？而在这些人当中呢，有一种以色这个耶路撒冷城当中的人，也有一种认识，什么呢？说这事儿结束了嘛？为什么呢？我们的惩耶和华神对我们的惩罚结束了，为什么？因为那些被掳的人已经走了，这些人是该死的，我们这些是锅中的肉。所以这些错误的认识，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哈，对不起，弟兄姊妹别打搅。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章开始就一直在讲到什么耶和华神的公义，带领，跟那个以西结先知说你来看耶路撒冷，哇，这些人从长老到老百姓，到那些妇女，到那些族长的儿子们，都简直是败坏的不得了了。然后到第十章的时候，对不对？到第十章的时候，那里边就开始预言耶和华神的恩慈、慈爱了。所以虽然有这些愤怒，但是耶和华神对他还是有慈爱的，对不对？那么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三条线并行，一条线是什么呢？一条线是耶和华神的慈爱依然并行。第十章的时候讲到了说，耶和华神到了东门的时候，他的基路伯上升，然后他就知道说你看他们这些人以后呢，你看那个殿里边怎么样，要满了血，从长老开始杀带墨盒的，对不对？然后说杀完了之后，耶和华神的荣耀充满圣殿，然后耶和华神的荣耀继续开始就走了。那么耶和华神的公义呢，也在讲什么呢？杀，从长老开始杀。好，那么我们看这是第十章，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呢进一步了。谁？那个什么比拉提呀，叫什么那个人，族长的儿子死了，所以神的公义当时就显出来了，因为他在那里拜偶像。那神的慈爱呢也显得更加的明白，所以以色列人要回归的，所以解释了第十章耶和华的殿为什么呀，他要再一次冲荣耀充满他的殿，就是要以色列人要回归。但是这些人回归的时候呢，耶和华神要把他们的肉心啊实心变成肉心，他们可以悔改向耶和华神，要拒绝这些偶像，对不对？好，现在已经三条线了哈。那么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呢，这两公义和慈爱继续不断的显明，不断显明。公义显在哪里了？那什么比拉提呀死了。慈爱显在哪呢？告诉说以后你们要回归到耶路撒冷，你们可以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但是呢，照比第十章呢就多出来一件事情，什么呢？耶和华神就特别强调说，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的那些人，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和耶和华神对他们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这些耶路撒冷的人觉得说什么呢？我们是公义的，我们是锅里的肉，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是安全的。因为什么？这事儿已经过去了，盖房子很快我们就要盖房子重建家园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该罪有应得的人已经被掳了，对不对？而这些被掳的人呢，他们觉得说我们是这样子的吗？而耶和华神借着以西结先知告诉他们说，这些人才是锅里的肉，被掳的人才是被，而那些耶路撒冷的人才是被弃绝的。也就是说，耶路撒冷人他们觉得自己是义的，但是耶和华神认为他们是恶的，他们错误的认识。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到第十二章为什么三次出现了，他们就会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第十二章讲的是要认识耶和华，讲给谁听？讲给被掳的人听。为什么呢？这里边有一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所以耶和华神借着以西结先知所宣告的旨意是在哪呢？是在被掳的人当中。我们看第十二章的第几节，好看哈，第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这里讲到说，那些被掳的人，他们可以从什么呢？他们被分散在列国，他们可以认识这位耶和华神的公义，他们看法是错的。而同时，他更多的是也提醒这些被掳的人，告诉他们说，你们怎么说？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免刀剑、饥荒、瘟疫，使他们在所到的列国中述说一切可证的事。他们是悖逆之家，却述说他们可证的事，什么意思？他们悔改了，因着认识耶和华是谁，他们悔改了。因为耶和华是要带领他们回去，要为耶和华神做见证的。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耶利米书告诉他们说，借着耶利米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在外邦，你们要祷告，为那个城祷告， 你们要在那里生儿育女，你们要在那里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使你们可以在那里平安。有一天耶和华神要比你们要把你们带回来，像什么极大的军队，好像出埃及一样。所以这是这章经文的核心。所以他三次讲到说耶和华所做的这一切事情，无论是他讲的话，无论是他表演这件事情，无论是他表演这件事情和这个讲的话的应验，都是要向以色列人显明以耶和华神是怎样一位神。这里边讲到他的公义，也讲到他的慈爱，也讲到他的圣洁，也讲到他的信实。看十二章经文当中，耶和华神显明了他很多的属性嘛，咱不能说所有的属性都显明在他面前，对不对？信实没得说，你们说还挺远的啊，不远，马上就到，必不迟延。你们说耶和华神不公义吗？哎，你看公义不公义，审判马上来。慈爱不慈爱？慈爱，因为你们这些人，我让你们免遭灾祸，有一天你们可以怎么样重回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公义和慈爱依然在并行走。但是十二章当中所强调的是什么呢？第十一章当中所强调的是以色列人和耶和华神对他们这个认知上的区别。而到了十二章的时候，耶和华神就直接指出来了，你们不认识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必须要借着什么？借着这件事情，什么？耶路撒冷的被毁灭和这些人啊，耶路撒冷城的被毁灭，然后让以西结先知看到，来显明耶和华神是怎样的神，来警告这些在外邦的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悔改，因为有一天耶和华神要带你们回去。讲的就是这个。有点乱哈，回去仔细想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核心的词在哪里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因为这些人他们要向列邦诉说一切可能，他们要悔改的，因为他们要回去的，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是，这里边就是三次强调了，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不但要那些以色列人，就是在耶路撒冷被灭的人要知道他是，你们是错的。那些人说没事儿没事儿，你看他殿，你看他殿，哎呀，这还是很久以后的事儿呢。最后耶和华说，等到耶路撒冷被毁的那一天，你们就认识耶和华讲的话是真实的，你们就知道耶和华神是公义的，你就知道耶和华神是圣洁的。不但他们认识，同样这件事情坐在这些外邦人的面前的时候呢，借着以西结先知讲给外邦人的时候，这些人说你赶紧悖改。也就是说，你们也是悖逆之家，你们对耶和华神的认识也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总结出来呢，是什么呢？到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呢，就是罗马书。我们看罗马书，罗马书第十章，是不是应该是第十章？好，清华给我们读一下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
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
看到了，这个总结就是这样。那些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对耶和华神旨意的误解，他们对自己的自义，我们是锅里的肉，表明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耶和华的义，他们要立自己的义。怎么立自己的义啊？你看这些被掳的，他们自己人罪该万死呢，我们是锅里的肉。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你们根本就不认识耶和华神。所以耶和华神要借着这件事情要显明他是怎样一位神，公义、信实、慈爱，对不对？信实是这样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呢，以色列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按照真知识来敬拜这位耶和华神。所以耶和华神就借着这些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因着不认识神，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非常大的代价。在旷野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是说啊，那一代人都死在旷野，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会要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看耶和华神每一次击杀都是几万人哦。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位神，他们所做的呢冒犯神，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张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这张经文讲的是耶和华神要让他的百姓认识他是怎样一位神，要告诉这些愚民，就是被掳的这些人，让他们要悔改，按照真知识来敬拜耶和华神。因为有一天他们不但在外邦人当中要做见证，时候满的时候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神做见证。所以这回你们他是提醒这些人呢、啊， 借着讲耶路撒冷的事儿来提醒这些人，要他们要回归真知识，来认识这位耶和华神是怎样的神。而那些耶路撒冷人，他们已经或许就说来不及了，祸患已经临到了。所以呢，这个呢，以至于你看耶路撒冷的那些人质疑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义的，但是耶和华神说你们这里满了强暴。那些人怎么说呢？记不记得前面我们讲的耶路撒冷的那些人怎么说，说我们为什么拜偶像呢？因为耶和华神不管我们了，那我们再找个别神呗，来保佑我们吧。但是攻击他们的是恰恰是谁？恰恰是耶和华神。为什么耶和华神会攻击他们呢？因为耶和华神是公义的。为什么要攻击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按照耶和华神的圣洁来服侍他，也没有按照他的公义去服侍他。所以你知道这个跟耶利米先知的书呢并行的读呢是非常好的。当耶利米先知向以色列人来宣告信息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人在做什么准备呢？耶路撒冷要负隅顽抗是吧，要联合埃及人，要一起对抗巴比伦人，对不对？耶和华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什么？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所攻击的不是巴比伦人，是谁？是耶和华神。因为攻击你的不是巴比伦，是谁？是耶和华神。所以他们错位了，完全错位了，他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他们所得罪的是谁他不知道。所以耶和华神在这说，我要让你知道得罪的是耶和华神，管教你的是耶和华神。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到我们今天的时候呢，这个话都是对我们都是一致的。我们今天也要按照真知识来敬拜他，否则我们就死得很惨。记不记得那天问问题？我们信仰是非常脚踏实地的，但是我们首先必须得有地，对不对？但是这个地，什么是地？我们的信仰的脚踏实地，哪是地？这是神的话，这就是地。所以我们要借着神所启示出来的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我们来敬拜他，对不对？而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这个地是什么呢？是我们以为的地，我们以为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然后我们就按照这样我们所想象的这样的方式，或者说我们愿意的这样的方式，我们去敬拜他。实际我们踩的不是地，但是我们以为是地。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以色列人在里边根本就不觉得怎么样了，耶路撒冷的人。所以一直到耶路撒冷城被毁灭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主耶稣他也强调过，说什么呢？到了那一日，审判的那一日，必有许多人来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义病赶鬼，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主耶稣说，我就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但是那些人说，我奉着你的名啊，脚踏实地吗？非常脚踏实地。但是主耶稣说，你这些作恶的，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真知识来敬拜这位上帝。所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那些人非常的悲惨，他们以为都是挺好的，但是岂不知耶和华的愤怒在他们身上。所以对我们今天的提醒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今天必须按照神的本性来敬拜他。就是我们主导时，谁能背一遍？申一，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
永
远。阿们。所以我们今天什么叫按照神向我们所显明的属性去敬拜他呢？就是把他当得的你要归给他，国度权柄荣耀我们归给他，但是我们人天然就不愿意归给他。但是这个主导文讲得非常的清楚，你不归给他，你就是偷他的，因为这东西人家就是他的，本来就是他的，我们归给他这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人天然的本性就想留给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自己就创造出来一套系统，我们以为是脚踏实地，错了。所以罗马书当中，罗马书第一章，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二十节，讲到了不信的人是怎么样。 一章二十节，这是都是我们能够背出来的，讲到的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就是你不知道这事儿就不对的，就是你没办法说我不知道的，是明明可知的。谁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然后下边就说，那些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得的荣耀，不把当作荣耀的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的思念就被虚妄了。就是说，把神所当得的没有给他，他的思念就是虚妄的了，因为神已经不真实了，也就是他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了。当我们不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全陷在谎言当中。所以我们今天一样，当我们不按照真知识来敬拜这位上帝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自己一定会创造出来一个知识的。当我们创造一切知识的，这些知识叫什么呢？就是罗马一章二十一节所说的虚妄，是我们虚妄的。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借着神像以细节限制所显明这一切，我们觉得耶路撒冷城里的人，你说是不是挺可怜的？他们以为没事儿，没事儿，但是耶和华的愤怒已经马上就临到了，后头活很悲惨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都陷在这种虚妄当中，必须要按照真知识，必须要按照真知识来敬拜他，把他当得的要归给他，他当得的要归给他，不是我们做了一个什么东西我给他奉献出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谁他欠了谁，谁归给他呢？他谁也不欠的，是我们欠他的。我们说给他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是谁做他的谋士呢？没有人做他的谋士。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愚昧的人。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神的敬虔真理的知识，以至于他们怎么样？他们高举自己的义，以至于付出极大的代价。我们今天千万不要这样子的。我们今天专门有一些弟兄姊妹呢，我们不愿意去学圣经，我们不愿意去说圣经，不愿意学的圣经都是长翅膀的人，可以飞的。喜欢读圣经的人才是真正脚踏实地的人。什么意思呢？长翅膀的人有一天就会掉下来，就会摔死。真知识，这是真知识，你必须按照他所启示给我们的，我们去敬拜他，这样我们才能够讨他喜悦。以色列人在那些叫什么暴，叫什么强暴的事当中，他还赞美耶和华的公义。哎，你真的认识耶和华人的公义吗？那你一手行暴恶力，怎么又能够去赞美耶和华的公义呢？不认识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学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认识这位耶和华神是怎样的神。我们如何认识耶和华神？我们如何认识这位神？顺服，读经，读经祷告。
我想起来，因为你说到这里，那就是以色列好几代人把神的律例典章全扔掉。
不是他全扔掉，
他好几代人都不懂的。我觉得他好像从出埃及以后都不知道，所以他一直是这样子的。
没有啊，西乃山已经传下来了。但是后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读那个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讲到了几个，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恨人就是杀人了。什么意思？这些人传错了，这些律法师传错了。你们有话听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就是那些人在谬讲耶和华神的话。
因为我想起那个约西亚的时代，他们他在建造殿的时候才把他们的那个什么律法书拿出来，
找到了。对，
他好几代都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律例典，
是
好几代他都没有传承。
他们没有好好的传，不是没有。以色列人的律法是什么呢？是口传的，不单单有律法书，而且有口传的。他们没有好好的去传，所以我们看一节经文，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四章。何西阿书第四章。何西阿书第四章。何西阿书第四章， 找到了，咱再回到刚才问那个问题，我们如何认识神？我告诉你，神的话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如何认识神呢？其我们如何认识神？我们翻开，先翻开，拿到何西阿书啊，要不一会儿又忘了看啊，四章四节。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哈，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我们如何认识神？借着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首生的，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你看到耶稣就是看到神了，所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可以看到神一切的完美，一切的丰盛。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认识什么？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这些罪人所发出的旨意，他要救我们。我们能够认识这个这位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他不单是公义圣洁慈爱的，并且为我们预备一条路。我们可以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得罪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位上帝对于我们这些得罪他的人，哎，给我们留到一条救恩的。所以神的话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不清楚的话，我们会走错路的。好，我们看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四节，他说，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民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所以这里边耶和华神还是那个时代都是差不多的，以色列人的光景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呢，那些人就争辩，彼此争辩，说，哎，你敬虔我敬虔，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耶和华神借着何西阿先知告诉他们，你们不用争来争去了，你们这些人呢，跟谁一样？跟抗拒祭司的人是一样的，你们都是悖逆的。然后呢，因为祭司是做什么事情呢？祭司是代表神来教导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的。第五节说，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哇，这个咒诅是非常大的。他咒诅谁呢？先知和祭司啊。好了，下边马上就说了，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们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们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记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所以那个时代的那些祭司先知他们是很混乱的。耶和华神说，我的百姓没有知识。知识呢，圣经里边讲的知识呢，永远都是 the knowledge of God， 是有关上帝的知识，就是认识上帝的。但是这些律师这些祭司也好，这些先知也好，他们没有讲神的律法，以至于使百姓陷在罪中，而百姓当中犯了罪了还得求先知给他祝福。哎，有这个道理吗？先知是什么？先知要指出他们的罪恶了。你们要的不是献祭，不是要祝福的祷告，你们要的是悔改，是责备。然后呢，这里边就说，祭司越发增多，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为啥呢？犯罪越多，献祭越多，他吃的越多嘛。所以我们就能够了解到当时那种状况就是这一种状况。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够明白，我们觉得说以色列人，哎呀，神与他们同在，云柱火种，以色列人并没有像我们想的那样子的，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这里边我们就不再往别的地方讲，我们就还回到我们十二章当中来。这里讲到说，没有知识会灭亡的，就是说我们没有认识耶和华神的真知识的话，我们会灭亡的。我们会徒有其表，徒有敬虔的其，徒有敬虔的外表，而没有敬虔实意的。这是新约当中保罗也是批判的，对不对？因为今天教会里充满了这样的人，只有敬虔的外表而没有敬虔的实意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知识，无知。今天上午我们讲主日学时讲到了这样的人，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无知，另外一个人是不信，就这么两个原因。我宁愿相信我们是出于无知，我们可以现在去认识他。我们一定要按照真知识来敬拜这位上帝，否则我们就像那些以色列人，我们觉得我们挺好的，我们觉得我已经拿到了这个天堂入门券了，到门口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这很可悲的。所以我们这个周末跟我们这个周末的主中国桥的信息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也是我们这两个月我们一直在讲信心的一个主题之一。还记不记得我讲信心第一天跟大家讲什么？我说我们离开得救去讲成圣没有意义， 就是一个人没得救，但是我就想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我要效法基督，没有意义的，一点意义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重生，你也没有被称义，没有意义的。我还跟大家讲过第二句话，我说我不想给做一个给死人化妆的人，给死人化妆的人，因为无论怎么化妆，无论化妆怎么漂亮，他还是个死人。这里边就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我们空谈成圣，我们都注重于这个成圣的生活，我们应该怎么过，我们应该怎么样敬虔，我们忽略了这一切不是我们能做出来的，而是你必须有个重生的生命，这才是重要的。你必须这个重生的生命的根基是什么？我们讲了信心的根基是什么？使徒和先知的话，你必须按照真知识来建立我们的信仰，才是真实的，否则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可怜。所以神借着以色列以西结先知，把犹太人他们没有按照敬虔真理的知识，没有按照神借着先知向他们所启示的这样一位耶和华神来敬拜他所带来的极可怕的后果，显给了谁？这些被掳的人看，说你们要悔改，就是这样。所以以西结书非常非常好，只是有点乱，但是我们这个条理一捋顺的时候呢，你不会乱的，非常好。所以这些旧约的先知他们非常跟新约的先知他们都是啊一样的。我们看马太福音当中主耶稣那个不用翻，告诉大家主导词嘛，刚才申一给我们背了，为什么明白主耶稣说荣耀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都说好归给你归给你，为啥？因为本来就是他的，我们必须要把神所当得的要归给他，这叫什么？这就叫信他，这叫信神哦。你信神却不把他当得的归给他，你就是不信他了。上午我举个例子，就好像一个警察在你后边让你停车，你不停，你就是没把警察所当得的归给他，就是你不把他当警察，你就不相信他是警察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的惨痛的教训是非常惨痛的教训，他不单在旷野当中有惨痛的教训，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且什么，在整个的历史的当中一直到今天他们依然在为此付上代价。但是很感谢神，神借着这些真理呢，在几千年前就告诉过我们，所以我们非常的有福，神的话语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若不认真的去学习，我们认真的是悔改，你想我们在耶稣的审判台前我们能逃罪吗？肯定不能。所以我们要小心，爱神的话，没有什么比神的话更重要，没有什么比圣神的话更重要。主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读这经？讲，
因为这经是为主耶稣做见证，
因为这经，你们以为这经里有永生。什么是永生？再跟大家普及一下，我们很多大家都在讲永生，讲永生，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永生。什么是永生？子豪，我们普及一下哈，我不是在考试哈，我们不知道是正常的哈，大部分都不知道的。我们翻到约翰福音，是七章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三节。你独一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但是这里边我们要强调的叫认识。什么叫认识呢？就是认识你，就是要把他该得的你要给他。你比如说举个简单的，那个 Teresa 说，哎，你知道吗，我特别特别认识严仲海这个人，哇，他了解他了解的不得了，你知道吗？然后说，哎，你怎么了解他？你知道吗？他嫁给张艺群了。我是男的，你得把我当一个男的来处理才行的。所以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说我们认识神，你就必须把他当作神。所以这里边认识不是简单哦，我知道，不是这个意思。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 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十八节所说的，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显明的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我们认识他，并且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所认识他，耶和华神在基督里边向我们这些罪人所生发的旨意，这就叫永生。你不但认识，认识你要把这个归给他，就是相信嘛，你就有永生。所以但是你必须要借着在基督里说向我们显明的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来敬拜他，我们不要自己造偶像，否则的话今天这个经我们就想一想，否则我们就像我们今天想在耶路撒冷里那些以色列百姓是不是挺滑稽的啊，挺可怜又滑稽，他们觉得自己还挺好的，哎呀你们那些人，他怎么说的，以西结以西结，好，你们这些人克你的一家，你家族你哥哥兄弟们赶紧走吧，你们这些人罪有应得，但实际上这些人才真的是罪有应得呢，他们已经滑稽到这个地步了。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如此的，我们这对我们是很大一个提醒的。所以我们回来脚踏实地，回到神自己亲自借着使徒和先知向我们说启示的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上午都跟弟兄姊妹讲到了一件事情，对不起哈，时间稍微长一点。有一次你知道给我最大的，那是几年前的时候给我最大的影响的一句话，很大的一个影响，很大一个提醒，是在有我在看那个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基督教要义认识神那里面讲了一句话，给我影响非常非常大，让我好几天睡不着觉，不骗你。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不是按照圣灵所启示的圣经所显明的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来敬拜他，那么我们就是在拜偶像。我就在想，哇，我以前讲那些东西是不是合圣经啊，如果不合圣经的话我就在领大家拜偶像啊，你知道拜偶像是啥结果吗，那很惨的。所以我真的两天睡不着觉，哇，吓人呢。啊，对不起，要耽误大家时间，好，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没有向我们隐藏你自己，你不但愿意借着你所创造的万有向我们显明你这位全能的上帝，你也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主你自己的荣耀，你更是借着你的儿子向我们显明你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的心意，并且使我们可以看见你是怎样一位荣耀的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你更愿意住在我们的里边，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能够认识你。你可以除掉我们里边一切的愚蒙，一切的拦阻，一切的蒙蔽，使我们不像以色列人，当年的以色列人那样，我们好像看也看不明白，听也听不明白，你却是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求你除掉我们里边的顽梗和悖逆，使我们可以认识你的真理。求你除掉我们里边一切的骄傲和自义，使我们可以谦卑的与你同行。你告诉我们说，你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清心的人必得见主。帮助我们，我们算不得什么，但是你却以我们为宝贵，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显明你一切的美善。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若不来到你面前，我们的罪就在我们面前，我们就无可推诿。愿你赐恩给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个世代，使我们可以全心的仰望跟随你，保护我们，使我们的眼目不偏离你。愿你的恩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彰显，愿你的能力大能也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里边运行，使我们能够行出你的旨意，使你荣耀的名得到称赞，使你儿子的救恩被高举，使我们不但能够在你面前蒙福，也能够使我们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谢谢。